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党批评莫里森为政治目的刻意煽动。美国众议院通过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6万多人请愿请求澳洲政府批准移民父母入境澳洲。台湾提高全岛的 COVID-19 警报级别。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黄英贤指责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鲁莽行事，以谋取国内政治利益，破坏了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黄参议员在堪培拉举行的一次书展上辩称，莫里森先生未能理解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他说政府应该少说话多办事。我敦促莫里森先生在外交事务上采取的方法发生根本性变化，更多的采取策略而不是政治手段。我们需要与该地区的朋友、合作伙伴和盟友合作，以地区的方式管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而我们共同希望这一地区成为一个尊重主权的繁荣的地区。莫里森先生拒绝了这项指控，但是他的回答提到了政党，似乎证实了黄英贤对他的批评。Australians can always rely on the Liberals and the Nationals. 澳大利亚人总是可以依靠自由党和国家党及联合政府来做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利益的正确事情。在联合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将永远为了澳大利亚而站起来。联邦财政部长表示，对新来移民的福利金进行变更的目的是使他们与类似的政府福利保持一致。作为节省 6.71 亿澳元的联邦预算的一部分，新移民将被迫等待4年才能够获得大多数政府福利金，包括家庭税金 Family Tax Benefits、 育儿假和看护者福利金。移民和社会福利倡导者批评了这一举动，称这是从无法投票的人手里拿取现金。但是财长弗莱登伯格表示，这是为了使系统更加一致。
Well, our policy has been consistent for some time, and we're bringing
together. 我们的政策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一致的，我们也将有关家庭福利金和求职者福利金的规则放在一起。我们基本上是在调整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同等待期，我们的政策一直保持一致。已有6万6千多人签署了一份网上请愿书，敦促联邦政府特批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的父母在疫情期间入境澳洲。尽管请愿的结束时间是今晚，是5月19号11点59分，但是参与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多。这份在议会网站上序号为 EN2535 的请愿书呼吁联邦政府能够将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的父母也放入豁免清单，允许他们在澳大利亚国境关闭期间入境。截止到5月19号下午2点10为止，签署请愿支持政府做出这一改变的人数已经有66,288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周二5月18号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打击新冠疫情下反亚裔仇恨犯罪的法案，并将其递交白宫。这项名为反新冠仇恨犯罪法的法案在民主党掌控的美国众议院以364票赞成62票反对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受到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其内容包括加快美司法部对反亚裔仇恨犯罪的审查，建立多种语言的在线仇恨犯罪报告系统，加强各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关于仇恨犯罪的报告，提高公众在疫情期间对仇恨犯罪的认识等。 随着岛内病例的持续增加，台湾提高了全岛的 COVID-19 警报级别。在过去的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台湾已经记录了1000多个新的感染病例，导致台北出现了新的限制措施。在过去的24小时内，又发现了267例本地病例，高于前一天的240例。但是随着 COVAX 全球共享计划又向台湾提供了41万多剂额外的阿斯利康疫苗，卫生当局表示目前无需下令进行全面封锁。第三位澳大利亚人在印度感染新冠去世，他的兄弟呼吁联邦政府帮助将他的父亲带回澳洲。来自悉尼西部51岁的苏尼尔卡纳，在前往印度照顾他年迈的父母之后，于4月29号在新德里去世。他83岁的母亲不是澳大利亚公民，仅24小时后就在新德里的家中去世。卡纳先生的兄弟桑杰卡纳表示，他84岁的父亲感染新冠病毒正在恢复，他很孤独，需要家庭支持。
It's really a terrible state of affairs for me. I'm trying to keep.
对我来说，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状况。我试图让他保持好的精神状态，我会努力把他带到这里，但是我需要帮助。这就是我对澳大利亚政府的请求，请允许我把我的父亲带来。他是我最后一个活着的家人，没有其他人了。截止到昨天的24小时内，印度单日录得的新冠感染死亡人数比该大流行期间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报告的死亡人数达到4529人，总死亡人数为283248人。之前的1月份美国录得感染新冠的单日死亡人数记录，当时单日有4475人死亡。自新冠大流行病开始以来，印度已经录得超过2500万个病例，仅次于美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美国总统乔拜登呼吁让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暴力冲突显著降级，但是他决心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先生说，他感谢拜登先生的支持，但是将继续下去，直到恢复和平与安全。我非常感谢美国总统，我们的朋友乔拜登对以色列国家自卫行动的支持。我决心继续这一行动，直到实现其目标，恢复以色列公民的和平与安全。以色列表示，在加沙进行了新的空袭，目标是其所说的由哈马斯武装组织控制的隧道网络。与此同时，黎巴嫩安全官员表示，有几枚火箭弹从黎巴嫩南部射向以色列。尚未有任何组织声称对最新的火箭弹袭击负责。然而，自冲突升级以来，哈马斯和其他激进组织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数以百计枚火箭弹。在过去10天的战斗中，有2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杀，至少有10名以色列人被杀。联合国正寻求3800万元资金，以应对加沙的紧急需求，并进行必要的紧急干预。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正在与各方积极接触，并希望资金能够在30天内支持多达50000人。我们希望看到战斗停止，立即停止，需要停止空袭，停止火箭弹袭击，停止从一方到另一方的炮击。平民需要能够在和平中生活。我们需要将人道主义援助送入加沙。就我们而言，我们的特别协调员托尔文尼斯兰正在积极地与当地所有各方接触，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欧盟将呼吁其成员国放宽边界，让完全接种疫苗的游客能够从27个成员国集团以外的国家入境。欧盟去年实施了严格的旅行限制，以阻止新冠疫情的传播。来自欧盟委员会的克里斯丁·维格艾格称，欧盟还将放宽被认为是安全国家的标准，所有游客都可以前往旅行。
EU ambassadors agreed to update the approach to travel from...
欧盟大使们同意更新对来自欧盟以外的旅行措施。理事会现在将建议成员国放宽目前的一些限制，特别是对那些接种了欧盟授权疫苗的人。理事会还应该根据今天商定的新标准，尽快扩大允许旅行的流行病学情况良好的非欧盟国家名单。 法国在严格的新冠疫情封锁限制下度过了六个多月，如今已经开始逐步重新开放。餐馆和咖啡馆被允许使用户外用餐空间，而博物馆、剧院和电影院也已重新开放。夜间宵禁时间已从7点改为9点。作为首批在巴黎享受咖啡的人之一，法国总统埃马克龙呼吁法国保持警惕并接种疫苗。
Yesterday they were not open. They are today.
昨天咖啡馆和餐馆的露台还没有开放，今天开放了。如果我们设法做好集体组织工作，继续接种疫苗，作为公民有集体纪律观念，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前进。在印度孟买海岸附近的一艘飓风中沉没的驳船中有70多人失踪。印度海军营救了在驳船上工作的183名员工。该驳船由印度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气公司石油天然气公司所有。Tauktae 是20年来袭击该地区的最大风暴，当局对那些失踪者抱有希望。在进入今年荷兰欧洲歌唱大赛的总决赛之后，十名演员正在为此进行庆祝。3500名提前经过新冠病毒测试的观众被允许进入洛特丹的阿霍音乐厅现场观看表演。来自挪威、以色列、俄罗斯、阿塞拜疆、马耳他、立陶宛、塞浦路斯、瑞典、比利时和乌克兰的艺术家在第一场半决赛中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其他6位艺术家，包括澳大利亚的参赛者 Montague 并没有取得资格。挪威的代表患有图雷特综合症的提克斯称，他希望自己准备的歌曲《堕落的天使》将有助于为神经多样性患者带来光明和希望。
我
希望人们能感觉好一些，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年真的很惨。我认为现在真的是把心理健康提上日程的时候了。 Montague 是自2015年澳大利亚首次参加欧洲电视歌唱大赛以来首个没有进入决赛的参赛选手。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1.077 新西兰元、0.772 美元、21.635新台币、4.973人民币、6.001港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1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6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